弟兄姊妹平安。我以前没有这个小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还和我太太一起去啊看一场电影。那么后来呢，有了小孩，也忙啊，事情也多，不单是家庭侍奉各个方面，所以呢就越来越少去看电影。后来慢慢孩子大一点了啊，又有一点机会去看电影啊，所以现在大概一年啊能够有那么个一两次两三次啊去看电影。那看的电影呢，绝大部分都是动画片，就是陪着小朋友啊到电影院里面去，很偶尔的啊看一场小孩子们喜欢看的。不过现在的动画片呢，拍的都很精彩啊，非常棒。那么前两个月啊，我就陪着孩子去看了一场电影，叫做什么呢 ？Incredible 啊 ，Incredible Two，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是这个迪士尼的一个电影啊，很有意思，拍得很精彩，小孩子们都很喜欢看。那么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告诉我说，现在的这个迪士尼的电影这个开演之前呢，他会加一个短的电影啊，几分钟十来分钟的一个短电影。那么在这个Incredible 前面呢，加了这个短电影呢，我们去看之前就我孩子就告诉我说呢，这个电影很感人啊，听说这个有的孩子去看了啊，这个我们教会有的青少年去看了啊，都一边看一边流泪的啊。那这个电影呢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啊，是一个华人的第二代，在多伦多啊，在加拿大写的。那么呢，讲的也是华人的故事啊，这个名字呢就叫做包子的包，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有人去看过那个 Incredible Two 吗？啊，如果没有看过的呢，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想从网上看能不能下载，然后给大家，但是它是有版权，没有地方能够下载到啊。那么我这里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啊，我们翻到下一页啊，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啊，对啊，就是这个。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在这个加拿大的啊，大概是作者的有他亲身的家庭经历在里面啊。那么就讲的是一个妈妈啊，这个妇女啊，那么她的丈夫呢总是工作很忙，然后这个太太呢，她就在家里面呢做包子啊。那么有一次呢，她就这个一个包子呢居然就活了，他包了一个包子，你看，哎，就成了一个小孩子啊，而且还顺风长，慢慢就越长越大，他还给这个包子这个喂饭，然后他就长起来了啊。后来这个包子呢越来越大，他就开始跟其他小孩一起玩啊，踢足球等等啊。妈妈呢很小心的去保护，因为他是个包子嘛啊，很小心的去保护他啊，这个很好，很有趣的一个小电影。后来这个儿子呢慢慢的就成为了一个青少年，然后进一步的就成为了一个年轻人啊。后来这个年轻人呢就越来越希望要独立啊。那当然这个妈妈呢就希望这个儿子呢能够更多的去给妈妈一些的这个关心和关怀，但是常常就被儿子忽略。那么后来呢，这个包子有一天呢就突然把自己的这个心一个准备要结婚的一个新娘子带到妈妈的面前来啊，说要那个搬出去了，要这个结婚了。这一下子呢，妈妈呢突然受的打击很大，就受不了了。那么妈妈就那个拼死拼活的拉着这个包子啊，不让他离开家啊。但是呢，这个包子还是使劲的要往外走。然后就在这个妈妈的这个气得非常着急的时候，他就突然把这个，因为他的儿子是一个包子嘛，他一下子就把这个孩子抢过来，把这个包子抢过来就塞到自己的嘴里，把这个包子就吞下去了，那这个地方当然就让我们大家都很 shock。然后呢，这时候就突然想到，他就在睡梦当中哭醒了，原来这个包子是他的儿子呢，只不过是他做的一个梦而已，那么他就在这个躺在床上面惊醒以后，这个时候他的真正的儿子就进来了。原来呢，这只是一个比喻啊，这个 这个用这个包子来象征他自己真正的儿子啊。那么呢，这个爸爸呢，这个时候就告诉啊儿子，让儿子跟妈妈道歉，因为儿子对啊妈妈的这个关注啊不够啊，对妈妈的这个关怀不够。那么呢，这个时候儿子呢就进到屋里来，然后呢就来给妈妈喂这个包子给妈妈喂包子吃。这是，然后大家就都流出眼泪非常感人的一幕。后面呢，然后一家人包括儿子包括儿媳，大家就围在桌子那里一起来包包子，一起来看电视，就成为一个很美好的景象我第一次看，我首先觉得真是很诧异，在美国人的这个主流的院线当中会有这样的这个一个片子，而且呢是讲到一种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国的一种的文化，很多人看了会流泪，但是也有一些的西方人看了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理解明白这个电影里面的意思。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叫做为父的心肠，这个为父的心肠是讲到使徒保罗对他的儿女们为父的心肠。他的儿女们，在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儿女们是一种比喻的讲法，因为他们在哥林多受了保罗的教，保罗引领他们来归向主，来认识耶稣，所以保罗说他们是自己的孩子。但是保罗他的这些的孩子让他有很多的伤心之处。我记得前一段看一些的新闻，在微信里面也有人传这个这样的事情，我读到这一段看的时候也是觉得蛮感慨的，说有一个小姑娘，那么呢她这个每天上学呢本来是爸爸妈妈送她去，后来呢爸爸买了一个这个三轮的那种就是蹦蹦蹦的那种的这个车子那他说那个我可以那个开着这个蹦蹦蹦的车子送你去学校这样呢还更这个轻松一点。这个小姑娘呢就死活不要爸爸开这个车子送她去，为什么呢？她说因为我其他的同学爸爸妈妈都是开着豪车来送同学上学，你开这样一个车子我不要你送我去。那我还看到有其他的这个小朋友在网络上讲到说，逼着爸爸妈妈要买一个更大更新的一个漂亮的房子为什么呢？因为老师要来做这个家访觉得家里的房子家里的家具实在是太寒酸了。这里还有一段网上面我看到的这个人的留言，他说我10岁的小侄子来深圳过暑假，孩子很聪明，奥数、围棋、轮滑成绩都好，全班考试成绩第一，英语口语也很棒。和他聊天，他居然说爸妈不配有他这么好的儿子，父母没什么钱，只开得起10几万的日产车，同学都拿 iPhone 7，他只有儿童的手表爸爸妈妈想生二胎，他认为爸爸妈妈无力去承担二胎的责任，是对自己和二胎都不负责，家里供他上学已经都是有压力的。他说自己的目标一定要出国留学，所以现在苦学英语，而且觉得他父母个子不高，自己锻炼身体希望能够长高点。他喜欢生物计算机，把围棋下好了锻炼自己的大脑，觉得自己父母给的不够，他不想每天妈妈搞一大堆吃的给他，宁愿能够给他买一个无人机，也讨厌他爸和人炫耀他围棋下的多好，他倒希望他爸安静一点，多带他出去看一看等等。10岁的孩子今天想到亲子的关系，我相信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是有很多很多可以聊的。 值得我们产生很多感想的。中国现在经济非常的好，大家都很有钱，而且也都很聪明，也都很刻苦，小孩子也很用功，不用功爸爸妈妈也逼着用功，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课业上。现在已经不再是高考中考的问题，从幼儿园开始就全力以赴。前些年我回国，家人跟我说，现在在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家庭里面，一家人当中最苦最累的是什么呢？就是幼儿园的那个孩子。幼儿园就开始很大的功课的压力，哦，听了简直是觉得不可思议。那么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些功课上面，在赚钱上面，这些当然都是很好，但是在有些方面实在是有越来越大的欠缺。在亲子的关系上真的是很宝贵很宝贵的。我常跟弟兄姊妹说，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一个小孩子能够跟父母待在一起只有18年的时间，只有18年的时间，18年以后就上大学了。你觉得18年很长，其实很快。你说我的孩子他只有6岁，还早，不是这样子，1/3已经都没有了，而且很可能是最好的1/3，对吗？因为从到6岁到12岁之间，他已经是慢慢在发现他自己，慢慢在形成他自己一个更加独立的个性。等到 teenager， 啊，英文里面 13 到 18 啊，因为他后面都是这个以 teen 结束叫 teenager， 那个时候他就更是有他自己的朋友，慢慢形成自己的圈子了。不需要等到18岁，他已经就越来越独立了。亲子关系是有很多可以说的，我们教会常常是在父亲节母亲节那一段时间会集中的讲一些关于亲子方面的一些的题目。那么今天结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14到21节这一段，让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的思想两代人之间的代沟，两代人之间的亲密，还有两代人之间的这种张力。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14到15节，他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有人首先会问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说他是哥林多教会信徒的爸爸啊？他是不是太高傲了啊？太骄傲了，不属灵或者神学上不正确？当然我们大家肯定不会说保罗不属灵，神学上不正确。像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信主的道路上面也都有我们的引路人，不但引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用主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造就我们。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毫不客气也不必客气的，他直接说，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他并没有讲假话。当然今天在今天的这个教会当中，我们绝不是说谁带我们信主我们就必须要管他喊爸爸妈妈，不是这个意思，也更不是说在教会里面，尤其我们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我们也没有天主教那样的一个传统。天主教的传统他们倒确实是像这个神父，像主教，他们有一个尊称叫做 Father 啊， Father 后面是有名字的，这个 Father 不是真正说他是父亲，而是一种的这个变成一种的头衔，变成一种头衔。我们不是在说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常常我们也有很多的 弟兄姊妹，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在灵命幼嫩的时候，就有主内的长辈来带领他们，来栽培他们，来用主的话语养育他们，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既然圣经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刚信主，像是属灵的婴儿、婴孩一样，婴孩是需要有父母的。不错，我们的天父圣灵保惠师会养育我们啊，会用他的话亲自来喂养呵护我们，但是我们也需要在人间有人间的属灵的一个父母。我在刚信主不久，刚开始来出来服侍的时候，就有主内的长辈、其他老一辈的牧者来带领我，常常的给我有很多的关照，很多的指引。虽然我们不是在一个州，常常就通过打电话，有时候一打电话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打电话到一个地步啊，他在加州，我们差三个小时，他要跟我说你那边已经很晚了，不能再讲了。但是对我来说，我丝毫不觉得晚，因为我觉得有一位主内的属灵的父亲来帮助我，来回答我的问题，解答我的疑惑，我是十分十分的感恩。我们每个人信主，我们实在是需要有这样的属灵的 mentor 和导师。使徒保罗怀着一份对哥林多教会信徒的爱，在第十四节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保罗讲这番话是出于爱，怀着一腔的爱心。前面讲的话好像是有一些的严厉，上一次我们讲到好像使徒保罗讲这番话，我们用现在的这个流行的网络词说，好像他有点是在这个吐槽啊，吐槽讲到这个哥林多教会信徒是怎么样的这个对待他。但是实际上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说我讲这番话实际上不是要让你们羞愧，而是为着爱的缘故，为着你们的好处的缘故。原来保罗他带领来到主的面前，用神的话来喂养的这样一些信徒，慢慢的开始离弃保罗，慢慢的开始不要他的教训，慢慢的教会里面分党结派，有的人跟随亚波罗，有的人说我是跟随基法的等等啊，有的人觉得这一位的这个牧者啊，那么他的这个讲道的信息能够更加的有这个高言大志啊，那么比使徒保罗这个言语粗俗的这个要好啊，或者他的这个神学更高等等等等啊，他的哲学思想更丰富。保罗他心中非常的难过，实际上受了这样许多的这个苦，不单是里面的苦，还有外面的苦。上一次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保罗讲这番话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并不只是在这里单单好像在吐苦水一样，他讲的乃是一番事实，讲的乃是一番事实。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能够体会保罗这样的苦楚，他们怎么样呢？前面第十节保罗说，我们为基督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这是一个反讽的话，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认为他们自己在基督里面是聪明的，看保罗却是愚拙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认为自己很强壮，然后保罗接着说，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这样一种的光景很不正常，好像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小孩子爸爸妈妈辛辛苦苦地养育他， 但是只不过因为爸爸妈妈开的这个车子稍微的比别人的车子便宜了几万块钱，孩子不要爸爸妈妈去接他，不要承认我的爸爸妈妈。有一个我看的另外一篇的文章，讲到一个年轻人说他已经都读了大学，他说他的父母文化程度都不高，一个是中专，一个是大专，那么他呢是上了这个211的，就是这个重点的这个大学。他很自豪，他觉得他的成绩很好。有一次班里面啊，这个搞一个主题的活动，那么呢就采访很多学生的父母，那么就把很多父母的这个讲话呢就播出来。他看到其他孩子的同学的父母，不是孩子了，已经都是18岁以上的大学生成年人，看到其他学生的父母啊，言语谈吐仪表各个方面知识水平啊，装扮都非常的不俗，这时候他就很紧张，有没有我的爸爸妈妈在上面，如果我的爸爸妈妈也被采访，也被摆到了这个电影上播出来，他觉得他自己就非常的没有面子，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这样一个成绩蛮好的学生在学校里面人家都看着也是很受欢迎很时髦的学生，原来有这样的父母。到最后没有播出他父母的采访，他长吁了一口气啊，终于新的石头落了地。使徒保罗引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到主的面前，苦口婆心地来劝诫他们，来用主的话语喂养他们，到一个地步被他们嫌弃，但是保罗说，我对你们仍然是怀着爱心，仍然看你们是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不是为了让他们羞愧，而是为了警戒他们。这是第一点，保罗儿女的出生。那么是怎么出生呢？下面在第15节他就讲到，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10000，可以跟这人学，可以和那个人学，可以听这个讲道，可以听那个讲道。在今天的这样一个互联网络的时代，微信的时代，师傅何止10000，大概10万、100万都有，随时想听什么样的讲员立刻都能够听得到，随时要看什么样很棒的属灵的文章，永远你也读不完，就在手边， a click away， 只要按一下键立刻就能够读到，立刻就能够听到，立刻就能够看到。使徒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人可以有许许多多的老师，但是父母只能有一个爸爸，只能有一个妈妈。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子不嫌，大家记得叫什么？母丑，狗不弃家贫。所以当我准备今天的讲章，看到网络上面这些的留言，这些的评论，有的人就讲到说，我们中国人老话叫做子不嫌母丑，狗不弃家贫，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会变成这样子？我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我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也不是，我们还是有一些，今天我也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教育界有人呼吁再重新拾起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我也不是说每一个孩子都只是专心的蒙头来读书，都只是认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客观的讲，实事求是的说，今天我们中国人的教育也出了大问题，我们也不能够不警醒。经济上很富有，脑子瓜很好使，你看我们中国人多聪明，你不管什么考试，中国人去考总是能够考他个第一，前三名前五名给你包了，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名校，如果你真是单单只靠成绩来说的话，中国人的成绩总是数一数二的，确实我们很棒。但是另一方面，家庭里面的亲情温暖 彼此之间的相爱，儿女对父母的感激，父母对儿女的呵护，不单是只是关心他们的学业或者吃饱没有。这里实际上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使徒保罗说，我是在主里面用福音生了你们，保罗和他们的这个关系就定了。就不能再改变了。但是使徒保罗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虽然很失望，但是保罗继续给他们讲的第16节、17节，不但讲到 conception， 而且讲到 maturation， 讲到他们实在是还需要在基督里面继续的来成熟。所以在第16节他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这个词用得很有意思。保罗前面刚讲到，他说自己是为父的，但是下面马上他就对自己的孩子们用一个词说求，他恳求、祈求这些做孩子的。我请问弟兄姊妹，爹妈什么时候会去求自己的孩子？你有想过吗？可能你的父母没有求过你。我以前是一个很叛逆的孩子，我的妈妈曾经求过我。我知道做爹妈的如果要是去求孩子，首先是一种非常绝望的状态，非常绝望的状态。第二个，做爹妈的当求孩子的时候是苦口婆心的，一心一意的，甚至连自己的脸面都不需要去顾的时候，单单只是为了孩子的好。那使徒保罗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些很悖逆的信徒，这些离弃他的信徒，求他们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求你们效法我。很有意思，人家说使徒保罗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求他们你就好好求嘛，就说我求你们来效法我。如果爹妈去求孩子的时候不会这么去求的。有的孩子非常的叛逆的时候，爹妈求孩子说求你饶了我吧，但是保罗他一方面在那里来恳求，在绝望当中迫切的，极其迫切的恳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但一方面他求的他们实在又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因为使徒保罗知道，保罗给他们摆上一个舍己的榜样，一个跟从主的榜样，一心一意的把十字架的道理传给他们。保罗这个时候说，我求你们，即使你们不乐意不愿意，我还是要求你们来效法我，效法保罗。保罗真的是在这里又是骄傲吗？不会的，就像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我是你们在主里面属灵的父亲，用福音生了你们，不是骄傲一样。如果我们往后面看，我们看到第十章，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会再详细的去看第十章第十一章那个地方。我在这里可以先读给大家第十章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前面第十章他就讲到他是怎么样的，讲到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能够求众人的益处等等等等这些。然后保罗就说了，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不是把自己高举起来，不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教主，不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偶像、一个神，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去拜。如果那样就麻烦了，如果那样当然他就错了，但是不是。使徒保罗说，你们当效法我，怎样来为主这样的摆上，这样的刻苦来传讲十字架的信息，即使是受人的抵挡也不改变。这是为着信徒属灵的成熟，为着他们的成长，为着他们好处的缘故。 保罗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够听得进去，但是每一个能够听得进去的人，他们的灵命一定是得益处了，一定是被翻转了。他们不单是需要榜样，任何一个孩子实际上都需要一个榜样，都需要去效法。在家庭当中，孩子也同样是在模仿父母的。其实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在家里面是什么样子是最真实的。有时候单单我们用口去说，告诉孩子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能够做出一个榜样来，最后你想想，小孩子他最后效法的是你讲的还是你行出来的？是行出来的，对不对啊？肯定效法我们行出来的多过效法我们所讲的。就像有人所讲的，一个盎司的行动，一个盎司榜样的力量超过一吨的说教。一盎司很轻很轻，二十多克我记得是，但是能够超过一吨的说教。使徒保罗这边不是单单只是说你们要听从我的教导，使徒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的榜样。我们今天在家庭当中，是不是也能够真正给我们的子女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言行一致？我知道这是极高的要求，这是我们中国古人就在追求的，我们基督徒同样也要追求。圣经里面非常的强调行为，绝不单单只是话语。如果单单只是停留在话语的层面，我们的信心乃是空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真正把一个榜样活出来。老话讲，这也不是很老的老话，以前在国内我们常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不需要，不单是需要榜样，确实也需要教导。有人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你不要跟他说做这个做那个，不要去给他教导了，你就单单只是用你的行为去影响他就好了。那也不尽如此，就像我们传福音一样啊。今天虽然不是单单只是讲如何传福音，其实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传福音意见是什么呢？我们就用三福四律，背很多的经文，然后用小册子带着他读圣经的经文，读了圣经的经文，人被神的话语感动，他就会信耶稣。有没有道理呢？绝对是有道理的。我们也绝对相信圣经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而另一方面，也有的基督徒认为什么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不要去跟他讲圣经，不要上来就给他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要上来就给他去翻四律等等。怎么样呢？你先去跟他做朋友，让他看到基督徒的生命，看到基督徒的爱心，看到基督徒的信心，看到基督徒的这种的坚忍啊，看到基督徒的圣洁的生活等等等等。那么慕道的朋友看到我们基督徒跟世人的不同，他自然就被吸引，慢慢就信主了。这个两方面呢，实际上都是有道理的。我们一方面当然要用我们的榜样，用我们的生命的影响去传。如果我们单单只是口里讲一套，生命当中一塌糊涂，你是不可能带人信耶稣的，至少不可能带很多人信耶稣。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是说我就单单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来就好了啊，我不要去跟人系统来讲解福音啊，不要去回答他的福音的问题，不要去背一些的经文，不要去把这些经文当中的救恩的真意去讲解给他，可能这个人一辈子被基督徒的爱所吸引，被基督徒的生命所吸引，但是一辈子也没有一次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信耶稣。所以两方面都很重要。前面讲到儿女确实是需要榜样，使徒保罗说我求你们来效法我。下面紧接着他说第十七节，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也很有意思，使徒保罗也不单单只是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是他的儿子，他也有其他的忠心的儿子。我们知道提摩太在他的宣教的旅程上面 跟随他。提摩太自己本身个性是比较的懦弱，但使徒保罗也把他摆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来做以弗所教会的主教和监督，那是啊，另话我们不说。讲到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时候，我们会去更多的看。但这个时候保罗他自己不能够立刻到哥林多那里去，他知道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打发提摩太代表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教会，怎么样呢？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不单是在行事为人，还有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把系统的教导，主的话语能够直接的带给他们。我们做父母的在家庭当中绝对不要害怕去管教自己的孩子，绝对不要害怕把神的道理给他们啊。前两天我们在这里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一个婚礼啊，在主持婚礼的时候我也讲到一句话，夫妻之间是这样子，亲子之间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有一句话呢，在什么呢，在这个前些年这种家庭啊婚姻辅导当中很流行的一句话，说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很多人觉得特别特别有道理，非常喜欢这句话，家就是讲爱的地方啊，不是讲理的地方啊，只要有爱就可以了。这句话呢对，一定程度上对。弟兄姊妹，家呢不是一个把什么事情你都要非要掰扯得很清楚的，非要搞个啊这个青红皂白啊，到底是谁对谁错，有时候你是讲不清的啊。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在爱里彼此包容，这个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请问大家，家是不是也需要讲理啊？也需要讲理啊，是不是啊？很多时候而且还要讲很重要的大道理呢。特别是今天你不跟孩子讲理，世俗的很多的思潮的影响都会灌输到你孩子的心中去。所以作为父母在家庭当中，这是我们能够守住的最后一关，要把许多的道理许多的真理给孩子来讲。还有当你管教孩子的时候，不是就单单把他打一顿，单单把他骂一顿，也要跟他把道理讲清楚。为什么这样管教，道理在什么地方，是为他的好处。有弟兄姊妹知道，我在家里面管教孩子，管教完了最后我的孩子要跟我讲一句话，有人知道讲什么话吗？谢谢父母的管教，谢谢爸爸的管教，一定要讲这一句话的。即使是打他，但是现在孩子都比较大了，基本上不打了。但是有时候把他说的已经哭了，有时候罚站到角落里面去罚站，过来以后把道理跟他讲清楚了，然后呢最后他就要说一句，谢谢爸爸的管教，我是为他好，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这样他的心中永远不会记恨父母，他只会感谢父母。所以使徒保罗也是同样，他绝不惮于不害怕来教导，而且让提摩太把他，即使自己不能够到那里去，让提摩太来到他们中间，把圣经神的话语一样一样的都教导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家是讲爱的地方，家也是讲理的地方，不然我们不是都成了不讲理的人了吗？不是这样子啊，既要讲爱也要讲理。所以哥林多前书我们后面会看到是三章爱的真谛，那里讲到这个爱的真谛里面有一句话好棒好棒，特别重要，我们常常忽略，叫做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句话什么意思？爱与真理不是对立的。常常有人把爱和真理对立起来啊，一讲到爱就是你去讲道理啊，一讲到神的圣洁公义那就不对了，那就没有爱了。或者有人一讲到神的真理圣洁公义就不能够提爱啊，一讲到爱好像就是滥爱不爱溺爱。不是的，爱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和真理并不矛盾，完全不矛盾。所以使徒保罗为着哥林多信徒的成熟，告诉他们他们需要榜样，告诉他们他们需要教导。 那么从出生到成熟还有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给他这些属灵的孩子、属灵儿女的一个警戒 admonition、一个警戒。第十八到二十一节，首先使徒保罗在这个地方他也没有客气，他讲到说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啊，他们自高自大啊，他们觉得好像保罗不会到他们中间来，其实保罗到了他们中间来，他们也不一定要接纳保罗，他们认为已经不再需要保罗。但是保罗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像保罗心里，他讲到他常常也是恐惧战惊的，但是对保罗来说，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情形之下，他也没有退缩。从很多其他人角度来说，你干脆就不要去了嘛，对不对？你何苦要去那边呢？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充满了纷争分党结派的教会，但是保罗不是。保罗为了要到他们中间去，乃是为了主的爱的缘故，乃是为了能够挽回一些的缘故。我记得多年以前曾经有一个牧师，那个牧师我认得，有一次在他们的教会当中，他是在另外一个州另外一个城市那个牧师呢刚到那个教会几年，不太长的时间，那么呢他要在教会当中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结果这个改变引起教会里面许多人的不满，那么在教会里面就这些人公开就跟牧师这个顶撞起来了当时的情形非常的不好教会人也很多，在大庭广众之下结果那个礼拜天的主日的崇拜都不欢而散。过了三天是教会的祷告会，那么呢牧师呢要主持祷告会，他们教会人比较多，祷告会大概都有二三十人来参加。那么那牧师呢来到祷告会当中，因为刚刚发生那样的严重的冲突，那个牧师刚刚来到教会不久，那个牧师站到台上第一句话主持祷告会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想来看一看，看看今天这个牧师敢不敢来结果他站在台上照样的来主持，大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呼求神，寻求神的心意。就那一天的祷告会参加的比平时人还更多一些，在祷告当中有的人就经历了圣灵的更新，有的人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那个教会像现在神非常的祝福我知道这个教会的故事，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使徒保罗在最关键的时刻他没有退缩，他说有的人认为我不敢去，有的人自高自大，但是主若许我，我是一定要到你们那里去的。那显明人心当中的骄傲，其实在教会当中常常是这样子，在家庭当中也是这个样子。其实你看夫妻之间有不和的时候，往往也是什么呢？还是因为人心中的骄傲。就像有的人讲到这个婚姻家庭夫妻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样，什么呢？说我们当这个始祖吃那个分别善恶果子的时候怎么样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想着我就能够如神一样来分别善恶，是不是这样子一吃了识别善恶果子，我就眼睛明亮，我就能够如神分别善恶了。所以亚当吃了以后也给夏娃吃了夏娃吃了，然后也给她的丈夫亚当也吃了，两个人都吃了，觉得自己都如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了。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夫妻之间关系搞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这一对夫妻俩神，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子？两个神互相，你分辨我的善恶，我分辨你的善恶，那你想两个神住在一个家里面成为一个夫妻能够好吗？肯定成天打。子女对父母也是这样子，子女从小我们做父母的如果能够给他们的一个，就是给他们的要谦卑，首先就学习在父母面前要谦卑下来，要能够顺服爹妈的管教。 一个不服管教的，连爹妈的管教都不服的一个孩子，以后走上社会是非常危险的。谦卑，一定要谦卑。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显明哥林多教会的很大的问题，实际上一句话已经先点出来了，什么呢？骄傲，骄傲。很多时候当我们去讲别人有这样问题那样问题这样问题那样问题的时候，人家常说，说一个指头指别人，四个指头指自己。常常我们说别人有的问题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我们自己都有的问题。不但显明人心当中的骄傲，第十八、第十九节，使徒保罗继续往下面说，第二十、第这个眼睛实在太小了。然而 主若许我，第十九节，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最后一点保罗要讲到的，他说不是单单只是停留在话语的层面上面，这个地方的话语包括那些希腊的哲学，包括那些看似高深的学问，那些高言大志，那些把人搞得迷迷糊糊的，看得似懂不懂的东西，使徒保罗说都不是这些人间的智慧，人间的言语。我们知道哥林多处的是希腊的一个大城啊，商业很发达的，又有很大的神庙，希腊的哲学在那些非常的流行，虽然不像雅典那么流行，但是使徒保罗在这讲最关键的不是人的言语，而是什么呢？而是神的全能。在教会当中，这些人他们是不是真正有来自神的全能、权柄 ？The power, the authority。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比较极端的一些的啊，追求圣灵工作、灵恩的教会，他们呢抓住这一节，讲到在教会里面不要单单只是讲到我们要有全能布道啊，什么呢？就给人按手、医病，然后倒下去，在地上就能够打一个滚最好了啊，这样呢能够显出全能。能够给人赶鬼，能够行神迹，能够讲方言，这个才显出全能来。我不否认在今天，弟兄姊妹，我不否认在今天神仍然行神迹奇事，我们有弟兄姊妹也经历过神迹奇事。我自己感谢神，我很谦卑地说，我不是夸口的说，我很谦卑地说，神怜悯也让我经历一些神迹奇事，但并不是每一天，远远的不是每一天。我们也绝不是强调那些的神迹奇事，也不是你必须要看到那样的神迹奇事才表明有全能，不是。这样一种全能乃是从天上神所赋予的，外在的表现不一定是行神迹，不一定是讲方言。这样一种全能乃是在教会当中所彰显出来的，乃是神所赋予在使徒这样一个职分，使徒保罗这个使徒的职分，他多次为此来辩护，因为常常有人说他不是使徒。一说他不是使徒是什么呢？因为他不是耶稣的这个原来跟随的十二个，因为他当年有逼迫教会等等等等。使徒保罗他一维护自己使徒的权柄，首先说我岂没有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是见过耶稣，在大马色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他真的是有使徒的那个权柄。但是下面最有意思的，他不但宣告这种全能，他下面呢最后问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样一句话，第二十一节，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哇，这句话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有权柄的嘛，因为他是有使徒权柄，所以他说你们愿意我是带着 the rod of discipline， 带着刑杖去，就是要严严的管教，当然不是真正去打他们了，这是一个比喻的一个讲法。还是愿意我带着慈爱温柔的心呢？他把这个问题摆在哥林多教会信徒的面前，实际上是给他们一个选择，一个抉择。你看这样有意思没有？有时候做父母的常常会对孩子有的时候会这样子，是不是啊？你是愿意爸爸妈妈是严严的管教你呢，还是愿意爸爸妈妈给你买糖果吃啊，带你去动物园玩，奖励你呢？谁来做决定？孩子做决定。孩子怎么做决定？ 听话不听话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个是一个双方的一种的互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动乃是双方的，或言或辞也是双方的一个抉择。有人说使徒保罗他是非常的严厉的，使徒保罗好像是很凶的，使徒保罗说实际上我并不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是在你们面前面对一个抉择，你们要我怎样去做。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和一些牧者在分享的时候，就讲到年轻的传道人刚走上传道牧会的岗位呢，有一些的艰难的年日。为什么有些艰难的年日呢？因为很多时候不被人尊重，不被人接纳，不单是挑你讲道不好啊，不单是挑你高矮胖瘦啊，你说挑高真的有挑高矮胖瘦等等，还有就是什么样呢？个性不好，脾气不好等等等等啊。那么呢有时候就说了，你看某某的老传道人，某某的老牧师，神的老仆人，70多岁80岁的年纪，你看他从来都是很温柔的，讲话很慢条斯理的，从来都不是那样很凶的。然后我就听到有的传道人就这样讲了，是啊，这些老传道人他不需要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站在那个地方，他的那个年龄，他那个资历，他只要讲一句大家都听了，他需要凶吗？他不需要的。其实我也见过有的老传道人发脾气的，我真的也见过啊，而且发脾气的也是很凶的。保罗在这里问了教会这样一个问题，我到你们那里去，我是应该是怎样一种的态度，一种表现，实际上不单单取决于我，也取决于教会，你们要我怎样。父母跟孩子也是一样，当每一次爹妈管教孩子，你以为他喜欢啊？我每一次在那里批评我的孩子的时候，管教他的时候，甚至孩子还小一点打屁股的时候，你我高兴吗？不高兴的，没有一个爹妈是喜欢的，如果是喜欢的是虐待狂，都盼着能够更多的以慈爱温柔来对待自己的孩子，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是必须的。使徒保罗把自己的心里话讲给哥林多教会，讲出他为父的心肠，为的最后就是一点教会弟兄姊妹的好处。其实哥林多教会好像没有多少人能够听得进去，有但是不多。教会历史记载，哥林多前书后书按照教会历史的讲法，实际上一共有3卷书，但是收入到圣经当中是前书和后书，那么另外一卷没有收入，肯定有它的原因，也肯定那不是圣灵全然的漠视，可能讲到一些更加 personal 的问题啊，更加个人的问题。当这几卷书写完以后，当使徒这一辈离开，哥林多教会不久就没了，因为教会的问题很多，属世的东西太多，后面我们会继续看到。但是我相信一定有那些忠心的信徒，领受主话语的信徒，领受主的教导，而且效法使徒榜样的信徒存留，因为那个城市仍然还有许多神的儿女，因为在普世神仍然在继续来做工。关键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抉择，要不要怀这个谦卑的心到主的话语面前来领受，来顺服，来跟随。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伟大的神，我们感谢主话语的全能。人的话语都是苍白，人的话语有很多世俗的东西，人的话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潮来影响。但是我们感谢主，主至圣的话语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当年通过使徒保罗 给哥林多教会的这样提醒，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这样为父的心肠。求主也保守今天的教会，保守今天的信徒，都能够有自己一个属灵的一个长辈，一个属灵的导师，能够属灵的父母来引导我们，谦卑的在主里面来一步一步的成长。求主对付我们里面的骄傲，求主让我们能够看到主您自己的荣耀的光辉。主啊，也让我们能够都效法使徒，像使徒效法基督那样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往前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